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美股近期的大小事。那今天的主题呢，当然就是这个礼拜的重要事件。可是在盘前呢，我觉得发生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大家有在看盘，有看我的 Facebook 上面，也会知道特斯拉在盘前的时候，我刚刚看已经是上涨了 13% 左右。也就是在上个礼拜他公布财报之后，因为马斯克他在财报会议里面讲出了几个他对于未来包括的低价车啊、FSD 啊、AI 啊，他这些展望，所以已经激励市场在上个礼拜就上涨 14%。 可是在今天呢，他到中国去旋风了访中之后，包括 FSD， 他本来呢这个监管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嘛，大家都不希望有数据外泄的问题，可是中国的官方呢感觉好像已经让他可以在中国跟百度啊其他的公司去合作，然后引用他们的地图的数据，甚至未来呢你今天如果有使用的数据的话，你只要存放在中国都可以去使用。这个当然会激励市场非常看好特斯拉未来的发展，因为马斯克已经讲了嘛，我未来呢就是要让软体这个业务可以去支撑我的利润率。那软体这个业务呢，你今天要使用的人越多，你的数据越多，你在未来才会越有价值。它的价值呢是在无形之中慢慢累积的，那如果你未来还可以再去做授权的话，是不是对于股价就会更有利？它可以去提振的是你在降价之后，你在硬体方面，你在汽车方面，你没有办法很好的提升你的获利能力，因为竞争非常的大。但是软体呢，是你跟别人与众不同的，你有差异化的一个优势。所以盘前特斯拉它的股价已经上涨，已经达到了季线以上了，那有没有可能在这一次的催化剂之后可以激励它股价接下来的反弹？我觉得是大家很值得去关注的一个重点。那除了特斯拉之外呢，当然这个礼拜还有像联准会的利率决议啊，或者是像亚马逊还有苹果公司的财报。在之前呢，很多的大型公司都公布财报之后，市场也会很关注这两家公司，他们不管是在 AI 或者是在消费方面，是不是有办法去支撑他们的营收跟获利，在这个礼拜都会跟大家去做一个揭晓。好，那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在等一下会慢慢的跟大家分享。可是在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来一个工商时间。那这次的产品呢，其实我之前没有用过的，大家应该会觉得很好奇说，为什么我会没有用过扫地机器人这个这么普遍的机器。以前我都会觉得说扫地机器人对我来说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每天就是一直坐在电脑前面打字啊、看资料啊、看股票，所以我会觉得说你今天扫地拖地对我来说是一种运动，这是不是很好笑？所以我今天起来吸吸地啊、走一走啊，感觉就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嘛。可是呢，这个会衍生出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你有时间，你觉得你可以当运动，可是你绝对不会站起来。像我只要呢起来的时间都去上厕所啊、扫地，不是扫地，煮饭之类的，所以呢下场就是一两个礼拜才会拖地一次。这一次就收到云鲸的这一台 Free Ultra 惊奇四超人智慧扫拖机器人，我才发现我自己真的是大错特错。我为什么不早一点去买扫地机器人？尤其这一台它的外观真的很漂亮，就像 Apple 之前的手机，那它呢背面呢都是这种钢琴烤漆的白色的，我觉得就像一个装饰品一样。而且它让我很惊艳的有几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你今天可以用 App 去操作它嘛，你可以设定你家有什么样的禁区啊，你想要打扫哪一个地方啊。它不是走那种机海战术的，它就是每年更新一代，所以你这一代呢你就可以让它有更好的功能去把它集结在一起。你今天你让它定时然后定量的去做扫拖地之外，你还可以觉得说你家有特别脏的地方，让它常常的去客制化去做一个清洁。所以有了它之后，我真的就是完全专注在我自己的工作上面，我完全不用去理它，它每天呢就可以帮我去把地上的那些粉尘啊、头发全部都把它扫起来。你就是要让智慧家电去发挥它最大的价值。那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是，它有一个自动压缩集成袋，让你50天都不用倒垃圾。以前吸地的时候，你吸完你是不是就要去倒垃圾，然后你一倒出来的时候整个就是毛发满天飞，因为它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力量，然后去让它那个粉尘喷出来嘛。可是现在呢，云鲸的这一台它就是用抛弃式的集成袋直接内砍在它的扫拖机器人里面，节省体积，而且不会满天飞，你只要把它拿出来丢到垃圾桶里面就好了。我只是用了两次哦，我里面的毛发就已经集结到非常多，你就知道你如果平常一两天没有去扫地拖地的话，你自己家里面会有多少的毛屑，甚至是有一些小灰尘啊，它 对你的呼吸道可能也会有受到伤害。所以我觉得机器人它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每一天做重复的事情，而且它绝对不会喊累，你就会觉得你以前到底是怎么跟这些灰尘去共处一室的。再来最后呢，是它有8200帕的超强吸力，这应该算是业界目前最顶的吧，颗粒的去除率大于 99%， 清洁的能力也会更强。而且如果你下面有很多电线啊，像我自己家里呢，有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电器，然后会有很多的电线，或者是比较长的一些树绳，它放在地上呢，它是不会去让它有塞住的。你今天你有宠物的话，你换毛也不怕，你扫完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残留的，而且也不会中间就突然中断，然后让你还要再去弄它，这样 AI 机器人就不 AI 啦、啊、你还要去帮助它的话，你就是要让它可以自己在那边，它可以去跨越任何的障碍，然后可以把你的地板处理得很干净。所以现在股票市场的 AI 题材非常夯，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在使用任何的日常生活中的工具的时候， AI 就是应该要先接地气，先帮你去提高生活品质，这样 AI 带来的价值才会更有意义，你才会去做更多的事情。而且扫地机器人呢，这一台云鲸的，它可以月丈 20mm，它有全向的雷达结构光的感测，可以避开障碍，所以它可以非常的灵活自如，悠游在你的家里面，变成你的好帮手。所以我非常推荐呢，看盘的投资人、上班族，或者是你是三明治族，你每天已经没有时间了，你就买一台扫拖机器人，让你可以腾出双手跟时间来好好的赚钱。现在在泽泽募资期间，找鸟5折的优惠，而且解锁还有非常多的赠品可以拿，价值投资就剩现在，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一台扫地机器人。那我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美股，因为我们就是要把时间花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让扫拖机器人去帮助我们做一些杂物，做一些家事嘛。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个礼拜五呢，整个礼拜的美股其实是表现的还蛮好的，应该是11月以来创下表现最好的一周吧。但是对于投资人来说呢，这个礼拜也是非常的关键，因为还有很多的大型公司他没有去公布财报，在公布之后大家才可以去松一口气。然后再加上联准会在这一次的利率决议，大家也会想说，在上一个礼拜通膨的数据好像高于预期，然后 GDP 的表现呢好像又是低于市场的一个预期情况，那联准会到底会怎么样去决定它的下一步。可是至少我们有一些公司公布财报了，可以告诉我们说消费应该还是不错的嘛，譬如说像 Meta 啊、 Google 啊这两家公司，它本来就是靠广告的营收来作为它的主业的，虽然说现在 AI 呢是它一个很好的工具，可以帮助它把它的主业吸引更多的广告商，而且他在投放广告的效率也非常好。但是呢，今天广告商他要去投广告，你是不是要景气好、经济好，他才会愿意去投广告？那我们呢，也会因为所得增加，才会更多的去消费嘛。所以你今天从他们的财报里面，你可以去知道说，目前美国他的消费状况，甚至是全球，因为你可能要全球的人都在使用这些 app 软体，所以他可以更好的去掌握整个全球经济的脉动跟动向。可是呢，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的通膨数据，也是联准会他比较关注的 PCE 数据，其实是高于市场的一个预期的。不管今天是在核心的 PCE 或者是 PCE 上面，好像都没有像之前大家想的还会持续的去做趋缓。在数据公布之后呢，你也会发现债券的殖利率啊、美元啊，好像也都是维持比较强势的一个格局，它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也没有去走弱。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也会很关心啊，就觉得说那现在未来呢，是不是又蒙上了一层不确定性？如果有什么样意外的状况，会不会去带动整个股票市场现在这么强劲的一个格局又有转折？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下一个数据呢，就是 GDP 去低于预期嘛。大家都会认为说，现在美国的经济状况应该还蛮好的、但是第一季的 GDP 呢，年增率大概是 1.6%， 好像低于整个经济学家他们 2.4% 的一个预期。那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在投影片上面呢有把各个分项去列出来，比如说像消费者支出啊、服务的部分啊、住宅的投资啊、非住宅的投资啊，都还是表现的还蛮强劲的，都还是维持在一个正增长。可是下滑的地方是什么？下滑的地方包括像汽车跟汽油这些商品的支出，它是拖累了整体的成长的。又或者是呢，你今天在商业库存上面啊，或者是在出口上面啊，它可能会有一些拖累 GDP 数字的情况。这个代表说美国的经济是正在下滑的吗？ 这个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今天呢，如果是因为汽油啊，或者是汽车的一些支出下滑的话，那表示说目前现在整个市场的状况没有像之前那么的一个紧绷的嘛。那存货的下降呢，照道理来说，通常大家会觉得是因为景气不好，所以存货才会开始下降。可是之前呢，因为很多的公司它都还在去库存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的库存减少呢，是不是就预示着下一个循环来的时候，厂商它因为需求的增加，他又要再去把库存给补回来，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不能算是非常不好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自己会认为啦，如果今天消费都还是持续，尤其是像美国这种，它本来就是以消费去支撑它经济的一个大国，它消费如果还是很强健的话，我觉得现阶段是不用因为一个月的数据、一季的数据，或者是单点的一个数据去太过担心，你反而应该是去看这些公司呢，它的获利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然后再接下来呢，像零售销售这些指数啊、失业率啊、就业的状况到底有没有办法还是可以维持的很稳定，可以比较好的去掌握未来的一个市场的表现跟走势。所以呢，我们如果这样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认为说，联准会虽然这个现在的目标呢好像没有真的像他想的，就是走在就是马上可以非常舒缓啊，然后马上可以让大家觉得说通膨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甚至已经要处到一个降息的趋势上面，但是呢也没有一个非常强硬或者是非常有利润的理由去让他去改变当前的一个市场态度。那我们知道号称为 Fed 就是联准会传声筒的这个 Nick记者呢，他说即便费的降息，未来低利率的时代也不会再回去了。这个事情其实也不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以前那种低利率的状况是在非常有极度恐慌啊，或者是经济大幅的衰退啊，有非常重要的事件，比如说像2008年金融危机、2020年的疫情的影响，去造成整个经济停滞，那为了要去救市，他不得不去采取宽松的政策。可是这个宽松的政策，老实说，对于整个实体的经济，你虽然看起来好像是有帮助，然后所有的资产价格都开始疯狂的上涨，但是呢，它对于很多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我们变得说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只能去选择一些风险比较高的资产去投资。那对一般的投资人来说当然是还好嘛，可是对于像养老金啊、保险公司来说，他们是不是就会承担的比较大的一个风险？所以现在好不容易联准会或者是整个市场它可以把利率去慢慢的正常化了，我觉得这个对于全球经济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而且如果未来真的不幸的又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情，那联准会手上也有比较多的筹码可以去做一个因应。所以他即便Fed他降息或者是低利率时代不在，可是我觉得人本来就是一个习惯的动物，你今天你还是可以去找到适应这个市场的生存方式，不管今天是投资人或者是企业，我觉得都是一样的。那在 Nick 的这篇文章里面呢，他其实就提到了一个重点，他说联准会呢目前关于中性利率的讨论呢，其实就会去影响目前市场上面整个资产价格的变化，因为呢我们已经回去不了过去的一个低利率，但是这个中性利率到底应该维持在什么样的情况。所谓的中性利率呢，就是你对于经济的影响不是到那种非常的提振或者是非常的宽松，但是也不是高到那种会去抑制整体经济的，它是去维持需求跟供给比较平衡的一个状况，所以可以去实现呢这个经济成长跟通货膨胀的一个控制。那像我们刚刚讲的，因为过去40年来我们之前讲到 Howard Marks 他的 memo 的时候也有讲到，过去40年就是在一个极低的利率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呢你今天呢你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掌握到整个市场它的一个周期的变化，它变成说你今天如果没有在投资股票市场的话，好像就变成说你今天是一个比较呆的一个投资人。怎么讲呢，就是你今天投资在债券，虽然说债券也会上涨，但是它的长期的表现就是没有像股票那么的好嘛。所以呢现阶段到底中性利率它应该维持在什么样的状况，是不是会比之前还要来得高， 那就是联准会他们会去思考的一个对策。那中性利率的调升呢，基本上有几个原因大家可以去想的。第一个当然就是政府赤字的一个飙升，现在美国的公债呢其实还是处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情况，政府的发债呢如果今天它去刺激了这个供给，可是你的需求没有办法去提振的话，那也会带动殖利率的一个上涨。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政策去驱动的能源的转型，也会去让这个利率呢有可能会维持在比较高档。大家会想说为什么？因为你今天你能源转型，你是不是就需要很强劲的投资，你市场的景气就会非常的热络，然后你今天对于电力的需求增加的时候，你对于原物料的需求也会跟着提升。那你今天整体的经济环境非常好的时候，那对于能源的需求可能也会提振嘛。大家现在就很怕说你能源的需求开始提振，去价格的高涨之后，是不是就会让整个市场它的一个通膨物价水准就会维持在比较高档，那你自然就会需要比较高的利率去抑制景气的一个过热。所以呢现阶段看起来未来的这个利率呢可能会维持在 4% 左右，那也是有可能的。相比于过去可能都是维持在 1% 以下的一个水准，大家就要知道瑞反真的是回不去了。我们可以看到原物料近期的走势，今年以来哦，很多原物料的价格走势都是高于整个市场大盘的指数表现。比如说像铜啊，比如说像黄金，因为它算是避险商品，它比较不是跟经济的联动性比较高的，这个我们就不讲。但是黄金今年的表现也非常好嘛，因为市场对于风险情绪的提升啊，联准会降息的一个预期啊，都有去驱动金价的一个发展。那像铝啊，或者是像银，银也比较偏向工业金属的一个部分，所以它都是有呈现上涨超过 10% 以上的一个涨幅。在上个礼拜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到一个消息，就是矿业的巨头必和必拓，它呢要想要用390亿美元去收购一家公司。那他收购这家公司之后呢，他就会变成全球最大的铜矿的生产商。你有发现说最近很多的包括能源啊、石油啊或者是矿商啊，他们都开始采用比较积极的并购措施。为什么？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今天想要去提振我自己的影响力，在产业中的地位，所以呢今天我去并购是帮助我扩张最好最快的一个方式。第二个是呢，如果未来的需求这么大的话，我就要去巩固我的供给能力啊，因为供给这个东西除了价格以外，它也是去提振营收、稳定营收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我要怎么样去稳定供给呢？当然就是我去把别人买下来，那我可以去扩大我自己的产能跟产量的时候，那就可以去让我跟其他的竞争对手去拉开那个彼此之间的一个竞争优势。他根据彭博的一个调查，他有说目前呢今年就是现阶段铜的一个需求，在未来呢包括像景气能源的一个转型啊，或者是在电动车啊，或者是其他这种发展的一个需求下面呢，你必须要到2025年哦，要提振到可能现在的3-4倍以上，你才有办法去迎合所有的一个需求。可是这本来就是不太可能一件事情啊，因为你今天要怎么样去大幅的去提振你的产量，你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自然资源它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情况之下呢，你要做最好的配置其实就是可以去帮助你提振营收最好的一个策略。所以呢现在有三种方式，第一个就是我要怎么样去回收，譬如说我今天可能在回收了之后我要怎么样重新提炼，怎么样再利用，这个就是去提振你的竞争优势的一个方式。第二个是你要怎么样去找到替代品，因为你原本的这些材料呢它可能是有限的，可是如果你可以用其他的技术去制造出一些替代品，然后去让你原本使用这个原材料它的比重降得比较低的话，那也是其中一个方法。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用不同的提炼方式去做，那根据就是这些公司呢，他可能在财报里面他就会告诉你说我投资了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技术啊，然后我用什么样更高效的方式去做产出，去让我的获利能力可以提升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在看这些矿类公司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如果你今天不知道怎么看的话，其实你就可以去买 ETF， 因为刚刚我们有讲到的相关的原物料的金属啊，或者是你今天可能根据你想要做电动车，那电动车最重要的原料可能就是像铜啊，或者是这样电池啊，这一些都有相关的 ETF 可以去做布局。那现阶段呢，如果你今天拿商品指数去跟 S&P500 指数去对比的话， 你也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呢，现阶段这些商品的估值看起来相比于过去好像还是处在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区间，比较便宜的一个价格。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市场上面为什么那么多人啊，他会去很看好未来的商品原物料走势的一个原因。因为市场就是会循环的嘛，当你今天你的价格处在低档的时候，未来只要有催化剂去驱动，那你的上涨空间可能就会比较大。那如果今天你的价格已经处在比较高档的一个情况了，那未来下调的区间可能就会比较大，因为你今天你要去支撑这个动能，你必须要有一个更大的成长，所以市场的循环它会上上下下。那为什么现阶段呢，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把资金去移到一些比较低档布局的地方，就是因为现阶段可能像 AI 啊科技啊这些它涨得比较多，那如果未来成长趋缓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去支撑那么高的一个估值。可是也要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上的这张图啊，当商品的价格开始飙涨，甚至已经涨到某一段时间的高点的时候，它一定都是有原因的。比如说景气过热，比如说可能有战争发生，所以呢才会导致商品的价格还有大幅度的一个攀升。所以也不是叫大家说现阶段完全就是 all in 在里面，只是当市场风平浪静，顺风顺水，一切看起来平安无事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在心里面呢还是要有一些危机意识的存在，或者是你可以去关注整个市场上面，包括地缘政治啊，包括产业变化啊，是不是有哪一些风险跟机会可以去带动去刺激这一类的股票它有上涨的一个契机。好，所以呢我们当然还是要回到我觉得整个财报市场的一个表现，你才会知道说目前到底市场的状况，它的估值呢有没有办法去跟上它的成长，它的成长有没有办法去支撑这么高的一个估值。随着财报呢，其实到现阶段上个礼拜已经有非常多重量级的财报公布，在这个礼拜呢也还会有大概100多家的公司公布，那大家就可以去看已经公布的公司呢它的表现大概是怎么样。根据目前已经公布的公司 S&P500 指数啊，大概是有六成的公司其实它的收入是高于市场的一个预期的，那它的获利呢大概有百分之，已经公布的公司里面大概有超过一半的公司它的表现呢是高过市场的一个预期的，这个是高于过去十年的一个水准，虽然说好像有略低于过去五年的一个水准，可是在市场都认为今年的表现呢可能会比较趋缓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它已经是有高于市场的预期，也是为什么可以去推升估值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嘛。那表现比较好的呢当然包括通讯服务，如果你今天看通讯服务的话，像上个礼拜的 Meta 啊或是 Google 啊其实都处这一类嘛，或是金融或者是工业，那这些公司呢其实呢它也是跟着景气循环我觉得比较密切的。你金融就是在景气好的时候你对于贷款的需求就会增加，工业也是，你现在景气好的时候对于工业的生产啊获利啊当然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注意。那表现的比较好的，也就是说它的利润增长的幅度比较小的，包括像能源啊房地产啊，我觉得这一类的它可能就不是表现得到那么好。那如果我们今天去看成长的幅度的话，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目前已经公布的财报里面呢，大概营收成长是成长了 4% 左右，那获利的成长呢大概是成长了 3.5% 左右。那如果今年呢就是在这一季财报公布完之后确实就是成长了 3.5% 左右的话，那其实也已经是连续三季都实现年成长表现的还不错的一个趋势。所以你又说经济不好吗？那为什么公司的获利都还是可以持续的去成长？一定是有某一些因素，比如说消费的推动啊，技术的提升啊，去巩固他们的获利能力嘛。所以呢今年呢在接下来的第二季第三季跟第四季呢，其实市场分析师也越来越乐观了，都可以给到大概 9% 啊甚至超过 10% 以上的一个获利增长预期。那当然市场对于下半年的表现它的一个预期就是整个股市上调的一个幅度也会是比较乐观的，这个就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所以呢你也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今天要去观察消费，或者是如果我们今天要去观察这些市场的话，有哪一些公司可以去作为关注的。 我们在上个礼拜呢已经跟大家讲过 Meta 这家公司。那 Meta 它在公布财报之后呢，它是大跌嘛。那我自己在我的那个 PP 的专栏里面呢，其实就有写了一篇文章跟大家分享说，到底目前 Meta 的估值呢是便宜还是贵，它到底有哪一些催化剂可以去让它的股价呢在未来是不是还有进一步的发展机会。可是你会觉得说 Meta 跟 Alphabet 它明明就是两家很类似的公司啊，他们主要都是广告营收，而且呢他们现在也都是导入 AI 去帮助他们可以做更精准的一个广告效益的提升，为什么两家公司出来呢 Alphabet 的股价竟然在几家科技巨头里面它是还是持续在创下新高的。你看它如果包括广告它的云端业务，它其实都还是表现得非常的强劲的，也就是说市场呢认为现阶段消费还是热络的，所以呢厂商也愿意去下广告。而且今天 Alphabet 它在AI 的一个加持之下，它也可以去提高广告的一个转换率，去帮助它的营收加速。而且在现阶段它的 AI 呢也不只是用于它本身的业务而已，它今天它的一个云端业务里面，它的 AI 它的机器学习，它的客户呢可以透过它提供的这些大型的语言模型它的工具来可以做更好的一些训练啊，然后去导入到他们自己的公司业务上面。所以呢也是因为这样，所以 Alphabet 的股价在财报之后呢还是表现得非常抢眼，而且市场也是认为对于它未来的期待是非常高的。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其实我在我的 我在我的 PP 里面其实也有更详细的一个跟大家分享。所以呢在接下来呢你还可以看到另外两家公司，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有时候不能只看这个科技股而已，你有的时候呢你也去看一下消费类股啊，零售类股啊，像 Visa 跟美国运通，它也是在前一两个礼拜公布他们的财报嘛。那公布财报之后呢其实也都是优于市场的预期的。那为什么我会跟大家讲说你可以去关注这两家公司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在消费的时候，现阶段当然还是有人在用现金啦，但是我们更多的呢是用信用卡，我们更多的呢是用这种行动支付嘛。所以呢你去关注这两家公司的时候，它在财报里面它会去揭露目前的消费状况，目前的贷款余额，目前的违约率到底是怎么样，你可以知道消费者他的消费意愿跟他有没有能力再继续做消费，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指标啊。比如说我们以 Visa 来说好了，它的这一季的营收呢比去年同期还要成长了 10%， 而且它获利比去年同期还要成长了 20%， 这个就是一个稳健型的公司它有的特征嘛。也就是说它的营收表现得不错，但是它的获利呢，第一个是在成本优化，第二个是在可能定价权的提升上面啊，任何的一些因素可以帮助它的 EPS 它的成长率可以去高于它的营收成长率的。那公司在财报里面就有讲说，像旅游这一类的支出啊它也持续的在提升嘛，像美国运通也是，因为你今天要出去玩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用美国运通卡，那他们今天在机票啊、旅游啊、住宿啊这些的消费上面，它目前看起来都是很强劲的，而且这个趋势呢并没有要转折的一个意思。它的跨境支付、跨境的消费呢也持续的在攀升当中，也就是说它是符合我们在不管是 GDP 的数字，不管是在零售销售的数字里面，它都是可以 match 起来的，就是数据可以去支撑我们看到的一个事实。所以呢如果今天这两家公司呢它因为受惠于这种疫情之后旅游消费的复苏而还走在上升的轨道上面的时候，那我觉得目前的经济看起来我还是会认为说就是一个稳健复苏的一个情况。像今天盘前的时候有另外一家公司 SoFi 他去公布他的财报嘛，我看盘前的时候他其实也是上涨的，他也是属于那种金融创新领域的一个公司，它目前呢包括贷款、学生贷款啊、个人贷款啊、房屋贷款啊，或者是它的金融服务，在这一季呢 SoFi 它连续两季都已经是获利的，也就是说现阶段呢已经度过了在2022-2023年那种高利率然后去影响消费、影响这些比较新创公司它的成长性的一个阶段，反而呢让这些公司在现在好像有要谷底回升的迹象。我觉得透过这种我们从一开始在财报季的时候大型的银行股、投资银行他们的表现，然后再到那种比较中型的稳健型的 Visa 啊、美国运通啊、 PayPal 啊这些公司，然后再到更新创的譬如说像 SoFi 或者是像之后会公布的 Upstart 啊这些公司，它比较属于那种比较新型的 金融创新公司，你这样一层一层的去配置，你这样一层一层的去了解了之后，你就可以更好的去知道目前的金融生态跟他们的违约状况跟他们的需求程度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所以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要更了解这些公司呢，你也可以到我的 Precipice 专栏，我会把链接放在资讯栏。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在留言的地方告诉我，我们在之后的影片里面呢也可以提出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好，我看到有一个人的问题说，那现在现金是垃圾吗？这个是跟应该是之前有看过我们的影片，第一个我讲说他在几个月前的时候讲说现金现在不是垃圾，因为在譬如说实质利率高昂啊，或者是联准会他目前还没有要转向的情况之下，你现在现金呢你拿在手上远比你去投资那些资产还要来得更好。可是呢在达利欧讲完之后，你可以看到在最近呢这一段时间其实资本市场是非常的蓬勃发展，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持有现金的话，你完全就是错过这一段涨幅嘛。那当然达利欧到了近期呢他其实又有改口，他认为说现阶段还没有到泡沫，他认为现阶段在生产力的提升，很多的公司呢就他们自己的模型或分析来看都还是比较便宜的。那我会认为说达利欧他一定有他自己的一套原则去评估说目前市场的一个走向，我不会认为一个人他去提出他自己对于市场的看法，我们只看结果就认为他是对跟错，反而应该去了解他背后的逻辑。那这些逻辑呢转换为我们自己的参数跟思考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提出对他有不一样的看法，然后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所以你今天要问我说现金是不是垃圾，我觉得现金这个东西啊它永远不是垃圾，可是它在某一段时间呢我觉得会是很好的资金的停泊港。以前常常都会有人问我说什么时候要去做停损这件事情，或者是我的现金水位到底要留多少才是比较合理的范围，那我都会回答说我自己是不会设定一个现金的水位到底是应该 10% 还是 20%，因为我在进出市场的时候我一定会有一套我自己的方法嘛。比如说我下档可能就是抓5-10%我就会出场，那如果今天是突破啊，或者是我觉得现在是股价比较合理的时候，我就会进场去做一个布局。那如果今天行情它不照我的方向去走，一定会有这种时候，你今天你的胜率啊有到60-70%我觉得就已经是很强的。重点是你的期望值，也就是说你今天赚的钱去扣掉你亏的钱之后，你是不是可以持续的在累积的，这个才是你长期做投资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吧。那如果行情不如你的预期，那你一定会停损出场，因为已经达到你的停损啊，或者是你今天用基本面去判断的时候，它可能跟你预想的情况，这家公司的基本面跟你想的不一样，那你也会出场。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的现金水位它就是自动在累积的，尤其是像空头的时候，像2020年那个时候2月那个时候我就有跟大家分享过，我那时候是一直在停损。那一直在停损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思考啦，到底是市场的问题还是你自己的策略有问题。你今天会一直停损的时候，就表示说你今天你使用的策略在那一段时间的时候它是没有用的，它是无效的。那这个无效的原因你要去把它找出来，而不是我今天就停损啊，反正我也不管它啦，我就是慢慢的去就是顺应市场去做。我觉得你还是要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它背后的触发点是什么。那今天就像上涨也是一样，为什么今天股价所有的公司在多头市场的时候它都一直突破新高突破新高突破新高，那背后一定也是会有一些原因的。比如说它可能财报公布非常好，比如说可能联准会政策转向，这些都是一些催化剂嘛。所以当你的资金现金在空头市场它不如你的预期，然后开始慢慢累积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帮你先预留了子弹。那现金在这个时间点它就是一个很好的短期的停泊港，你想要把它放到短债也可以，你想要把它放到定存也可以，只要是流动性好的地方我觉得都可以去放。那等到市场的机会来的时候你再把它重新去布局。那你也不需要完全空手，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停损到现金水位是100%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应该已经是超级大空头。但是这种超级大空头它一年就是你这一辈子你会遇到的时间是什么？像我自己我遇到的时间超级大空头可能就是在2008年，可能就是在2020年。可是你说接下来这几年要再遇到一个像2020年这么大的一个空头 那有可能吗？我觉得几率至少是比较低的，因为大家通常都说十年是一个循环嘛，所以也不要完全空手，但是呢，你一定要有你自己的操作方式，可以让你在整个市场里面你可以走得比较久，而且是比较稳的。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自己在看待现金啊、资产啊、资金配置啊、股票市场啊最重要的一个思考的架构。好，那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咯，那我们下次见，拜拜。